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6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和中国两天来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部长级会议上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导致部长宣言迟迟不能出炉。美国副总统彭斯说，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印度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的首脑峰会可能只会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两国间的贸易战不会在峰会之后偃旗息鼓。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赢得了针对俄罗斯政府的一起重要的诉讼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中国两天来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部长级会议上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导致部长宣言迟迟不能出炉。在今年的部长级会议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成为最大的争议点。美国借本届会议公开抨击世界贸易组织，并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15日的会议中，许多成员国经济体表示，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已经不太适合当今世界的经济现状，必须做出大幅度改革，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及透明化的部分。而中国则公开表态，希望只是针对解决争端机制部分改革，其他部分则认为没有必要改革。与会官员透露，目前的症结之一是涉及多边贸易问题的部分方面部长宣言如何表示。有部分成员国表示，虽然基本上同意美国的立场，但在对世界贸易组织抨击力度方面则有所保留。针对这一僵局，欧盟贸易执委马姆斯托姆星期五在巴黎的一个会议上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谈判中必须做出让步。他提醒说，否则美国可能会放弃当前的体系。马姆斯托姆说，中国已经从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中获益了很多，我们呼吁中国表现出领导力，与我们一起改革和更新这个体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如果不这样做，美国将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搭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批评世界贸易组织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表示不满，认为这对美国不公平，并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总统还说，中国一直没有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则一直坚称，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根据人均 GDP， 中国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毋庸置疑。中国的立场是，中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持开放态度，但强调改革要使全球化更加健康的发展、自由贸易得到维护。在去年越南建港亚太经合年会期间，部长联合声明出炉时间也曾较原定时间晚了3天。当时美中两国也是在多边贸易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表示，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航行和飞行。中国宣称对包括主要航道在内的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美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水域进行了数次自由航行使命，北京称这些行动威胁中国的主权。 彭斯副总统星期二乘坐空军二号从日本飞往新加坡参加东盟峰会的时候，据说航线离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中国建立的设施只有80公里。彭斯副总统表示，这也是类似自由航行的行动，表示美国不会屈服于恫吓。除了中国之外，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对南中海的部分海域宣称拥有主权，主权声索的范围相互重叠。彭斯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说，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每年经过南中海航道运输的货物价值3万多亿美元。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的首脑峰会可能只会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两国间的贸易战不会在峰会之后偃旗息鼓。美国彭博社11月15日报道说，罗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会晤进展顺利，就会为以后的谈判确定一个框架。他表示，美国仍旧计划在明年一月提高中国商品的关税，而在此之前，美国不会跟中国达成一个完整的正式协议。罗斯部长的这一表态进一步显示，美中两国贸易战不会在短期内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月底举行的20国峰会期间会晤。这次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谈判被认为是平息两国贸易战的最佳机会。在此之前，有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最近其言论似乎表明，美国越来越希望与中国达成协议，而目前两国已经恢复了贸易谈判，中国也已经对美国提出的进行广泛贸易改革的要求进行了书面回应。这一些迹象都被认为是两国贸易战即将结束的积极迹象。罗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还表示，美国要求清单中的142个项目中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讨论。此外，路透社星期四一篇报道说，三位美国政府的消息人士称，中国的书面声明看似老调重弹，不太可能为两国领导人本月底会晤解决贸易争端带来突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东南亚国家联盟十个成员国以及包括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其他8个国家在新加坡举行的东盟相关峰会以及东亚峰会逐渐进入尾声，有关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龙香的介绍。
对方美国出席东盟相关会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会中强调，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还明确阐述美国在个自由与开放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下的这个政策的含义。那么在这个战略的思维之下呢，他表示呢，美国反对一个国家以威权主义具有侵略性的行为，不是其他国家的主权。那么尽管呢，在会当中不是并没有和中国的总理李克强另外单独举行的双边会谈，不过两人在东亚峰会期间呢短暂的交谈引起许多关注。那么尽管没有明指中国，但是美国在会当中表示，美国可以对亚太的盟国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安全上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彭斯还在会中提出的所谓的创建基金的构想，被认为是来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彭斯怎么说。
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没有帝国和侵略，美国已经采取果断行动在整个地区推广这一愿景，重点是促进繁荣、安全和共享的原则。我期待今天与你们讨论这些步骤，他们包括我们为促进该地区基础设施的更多私人投资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我们对自由、公平和互惠的贸易的大胆追求。
And our bold pursuit of trade that, as President Trump describes, is free, fair, and reciprocal.
那么在东盟相关峰会期间呢，美国也和一些国家的元首另外单独举行了双边会谈，这也包括了彭斯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双边会谈。那么在两人会面之后呢，彭斯对随同空军二号专机随行采访记者们呢进行简报。那么他表示呢，美朝的外交呢继续积极密集的进行，但是美国并不急着放松对朝鲜的经济制裁。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询问，他表示美朝之间的第二次峰会，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第二次峰会的相关准备在进行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副总统彭斯怎么说。
We did speak about the plans for the summit. What I can tell you,
我们确实谈到了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第二次峰会的计划。我可以告诉你的是，相关的计划正在进行当中。我们认为美朝第二次峰会可能在明年1月1号之后举行，但其时间和地点仍在计划当中。韩国总统文在寅告诉我，他相信，如同特朗普总统相信的那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做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不久前，美朝推迟了高层会谈，这不应该被过度解读。我们都会继续努力安排美朝二次峰会。我知道特朗普总统决心这样做。
那么传统上呢，东盟的许多的国家和朝鲜关系好，甚至维持有邦交的关系。那么彭斯在会议当中也表示，希望这些国家，尤其东盟的和朝鲜国家关系好，那么继续来支持最大化的商业活动，不要放松对朝鲜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上承诺维护东盟国家主权安全。他表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在新加坡对出席东盟峰会的各成员国领导人说，美国决心确保东盟国家主权安全，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他说呢，每个国家都必须尊重邻国主权和国际准则的秩序。彭斯副总统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中国，但这番话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以及北京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彭斯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是坚定和持久的。他强调，这些国家不论面积的大小，都应该得以在印太地区繁盛。下面我们来听彭斯副总统是怎么说的。
Like you.
美国和你们一样，寻求印太各国不论大小都能繁荣昌盛，守护好自己的主权，对我们的价值充满信心，并且一同成长壮大。我们都同意印太地区不会容忍帝国和侵略行为。
彭斯副总统表示，美国已采取行动促进这一愿景，包括逐步带动私人投资基础建设项目，以及寻求自由公平互惠的贸易。他说，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控制该地区。美国与区域国家并肩维护航行自由与主权安全。来听彭斯怎么说。
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对朝鲜施压的行动，消除地区恐怖主义的合作，以及致力于坚守海洋和天空自由的承诺。我们肩并肩地与你们一起维护航行自由，我们还决心确保你们国家主权边界的安全，这包括陆地、海洋和数位化世界的主权。
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指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损害了他们的主权。不过呢，出席峰会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是现实，美国和其他各国都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存在，来避免因为摩擦而出错。彭斯副总统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出席了这次东盟峰会，两人没有在峰会期间举行会谈，不过媒体拍到他们在会议的间隙有短暂的交谈。据《纽约时报》报道，彭斯副总统透露， 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在这个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提起有关对朝鲜制裁的事宜，讨论中国能在执行制裁方面扮演的独特角色。此前一份来自美国国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软化对朝鲜的制裁。彭斯副总统还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他说文在寅保证韩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紧密的与美国合作，并执行联合国所有的对朝制裁政策与方案。彭斯副总统预告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正在安排中。彭斯副总统表示，东盟各国领导人展现了对特朗普总统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热忱。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在与各国领导人一对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谈后，特朗普总统建立的联系以及各国领导人对总统有关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愿景所展现的热忱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很早以前就说过，美国优先并不代表美国独行。
东盟国家领导人在峰会后发表主席声明，对南中国海相对问题表达关注。声明说，东盟领导人注意到对在南中国海田岛礁以及其他活动的一些担心。东盟领导人认可东盟和中国在尽早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上所取得的进展，并且欢迎双方在合作上的改进。声明还提及了日本和美国提出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而东盟领导人同意在以东盟为中心基础上就这些倡议探索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众议院两院星期三推出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不过美国国会能否有机会在本届会议期间通过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介绍。
这一届的国会呢也只剩下三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那么下个星期呢则会进入到这个感恩节的休会期间，国会将休会一个星期。那么在12月中之后呢，这个国会又会再进入这个圣诞节的两个星期的这个休会假期，因此呢国会要在这个会期通过这个星期三所提出来的这一项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呢，其实有一定的相当的这个难度。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这项法案没有办法在这一届的会期通过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明年的1月1号新的会期开始之后，新国会也将会重新来过。那么稍早呢，我们是有机会采访了在民主党方面在参议院里头推出这项法案的这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他则是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呢国会当中能有足够的支持和共识来推动这项法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们还有3周，我希望这件事足够重要，这应该要被重视。我希望我们能取得这样的共识。
是的，我们知道呢，有关这个中国新疆的人权问题呢，可以说是受到国会方面相当高的重视。这项法案呢，在参议院里头有15位的参议员联署签名来这个支持。那么同样的，在众议院里头也有9位的这个众议员来联名支持。因此呢，可以说是在国会里头获得了两党相当高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有机会，在这个今天稍早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机会这个询问了这个推出这项法案的参议院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他则是向我们表示呢，他认为呢，这个除了这项法案之外，他也正在考虑以这个国会所通过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这个设法要这个制裁有关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员。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卡拉。
施一华，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这个月底登场的20国集团峰会上进行一个会面。那么现在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还在持续进行，对于美中领导人能否在这次峰会上达成任何的共识或者是协议，国会方面有怎样的看法和期待？
是的，白宫的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委员会 主任的库德洛在星期二也已经证实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会在这个月底在这个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所进行的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面呢进行会面。那么据报道呢，中国方面也已经针对美国所提出来的这个贸易改革的要求做出了这个书面的回复。那么这一切的动向呢都已经慢慢的似乎一直有这个风声表示说，两国有可能就这个有关贸易协议和贸易争端来取得一个贸易协议。那么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这个国会共和党籍方面的这个参议员，他们是否有听到任何的消息说，或者是任何的讨论说，这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已经有就这个初步的这个贸易协议或这个共识取得一个进展。那么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英霍夫，则是告诉我们，他目前是没有接获到任何的消息，他并不知情。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坦白说，我不觉得我们有两国间达成贸易协议的期待，我不认为会有协议，因为如果有的话，我应该会听说，我至今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议员这个肯尼迪呢，则是告诉我们，他也希望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能够尽快的落幕，不过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在贸易行为上能够做出具体的改革，也就是遵守国际规范。我们继续来听听肯尼迪参议员怎么说。
Well, I hope they get it worked out.The only way to win a trade war is don't fight the thing. Having said that,
我希望他们能解决问题。要赢得贸易战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要打贸易战。话虽这么说，我没有要不尊重中国的意思，但中国一直都在作弊。中国在2000年1月1日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们从1月2号就开始违规。他们如果希望成为美国的伙伴，他们就必须遵守法规，但他们现在没有遵守。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企业很不公平。
那么许多人都担心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呢没有任何解决的这个进展，不过呢这个英霍夫参议员呢则是告诉我们，他对于特朗普政府以及特朗普总统有相当高的信心，他认为美中两国的贸易争端将会在这个未来有一个这个好的解决的方式，那么他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的。以上就是我所掌握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大会，纪念55年前毛泽东批示推广的所谓的枫桥经验，强调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这个当年被毛泽东用来打击地富反坏右四类分子的维稳模式，为何再次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青睐？这是否显示了中共陷入基层矛盾难解的困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群众治群众，真的能化解社会矛盾，还是更激化矛盾？那么首先，什么是枫桥经验呢？当年推出枫桥经验是有着什么样的时空背景呢？对这个问题，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人说，
所谓枫桥经验呢，是1960年代初在毛泽东时代诸暨县枫桥区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群众专政改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枫桥经验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以往由公检法专政机关用逮捕、拘留、判刑等手段来对付专政对象，改为依靠群众实施群众专政。那么简单的说，就是把这个镇压的权力交给最基层的组织。当然这个枫桥经验按照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这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那么枫桥经验产生的大背景呢，是当年的三年大饥荒，也就是大跃进的大饥荒。 那个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饿死。毛泽东为了转嫁矛盾，在1962年的九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提出过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在那次全会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为刘志丹那本小说被打倒。那么毛泽东呢，是意图通过这种阶级斗争方式来把这场中共制造的大饥荒灾难归咎于阶级敌人的破坏，因此呢导致几百万所谓的四类分子再次遭受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的家属那可能要几千万人也受到了歧视，毒化了整个的社会空气。关于枫桥经验出台的一个详细背景，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的文章《谢富治与枫桥经验》无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那篇文章。
那么枫桥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
这个它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不仅仅是什么解决地方矛盾呢，它主要不是在这个，它是从这个1960年谢富治当了公安部长以后，然后他一直在这个高调的强调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敌人搞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你看他的原话是，总之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人。这个是在也是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是炎黄春秋2010年第一期公安工作大跃进。还有就是这个经过谢富治他提出谢富治总结经验，刚才小明先生讲的有一个不太准，他不是诸暨县枫桥村的他们搞出来的经验，而是谢富治亲自搞了这个他有这个想法以后，他先向毛泽东汇报，然后他自己去抓点，然后这个是中共的一项的方法嘛，就是抓典型。他报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报了一个报告，他提出来叫诸暨县枫桥村社会主义教育斗争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嗯哼。
然后他是先汇报啊，然后以省委的名义再向中央报告，然后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啊，当然毛泽东当时的那个批示的他说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但总的我觉得啊，还是一个群众专政的思路。
嗯哼，好的，
这是一个制度的性格，我觉得
是。那么那么郝先生，据我了解，是不是您的这个家人在那段时期里面也经历了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是这样的，当时啊是这么提的，叫地富反坏右。
是
啊，那个我父亲呢就是被打成右派的。这个呢我的记忆很清楚，他那个时候就是他倒没有被送到加边沟去啊，而是也是送到农场去劳动去，大概是总要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家里面跟看看。给我的童年记忆带来了是极大的创伤。那么现在重提枫桥经验，那我得说实话，我是胆战心惊。我觉得这个经验你看得好了，它主要的不是它的目的和它这个效果不是制约震慑犯罪分子。它是主要的我觉得是意在控制那些敢于说话的，这个提出不同声音的。你看得好了，下边肯定是噤若寒蝉。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习近平也就是中共新的党魁上台之后不久，也就是在2012年11月上台之后不久，不断强调所谓的依法治国，现在怎么又突然回到利用群众治理基层这种毛泽东模式呢？为什么呢？小明之心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持人小明说，
习近平他曾把枫桥经验概括为 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显然是抽掉了枫桥经验里边最实质性的内容，只保留了一个壳。那么按照中共的概念，这个矛盾原本是指敌我矛盾，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假如只是就地化解矛盾的话，其实这是中国人历史上聚族而居的传统，上千年来就是如此，这不是什么共产党，更不是什么枫桥经验，所以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但是今天提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社会矛盾它特别依赖，就是单单依赖警察机关，单单依赖他的政权已经很不足以应付这些问题了，所以他通过的这些，就是说把矛盾下移，把权力，把这些问题都下移，然后来治理这些。所以他是实际上从反面说明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么现在中国社会矛盾，这种所谓的基层矛盾和冲突到底有多么严重？那么枫桥经验能够有效的将这些矛盾，非常激化的矛盾化解吗？小民之心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说，
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基层矛盾有多严重，这个恐怕很难用抽象的概念来说一下。那么我可以看一些基本的情况。在中国的农村，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约有几千万失地农民，他们的土地是很多是被村干部或者勾结他们的地方干部悄悄被卖掉了，给农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的危机。当然这就制造了很严重的官民矛盾，或者说是社会基层之间的矛盾。那么广东乌坎村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村民在维权的过程中遭到了地方政府的残酷镇压，有人死亡，有人入狱。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城乡或者城市普遍存在的强拆的问题，无数百姓的家被强行毁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少的百姓拼命抗争，有自杀的，有自焚的，当然也有反抗的。石家庄的贾静龙用射钉枪杀了强拆他新房的村支书。那么还有 P2P 事件，那么牵扯的人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那么这么多人被诈骗，中共的政府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帮助这些受害者，反而采取了暴力手段打压迫害这受害者，已经有不少的受害者无奈之下自杀身亡。再者还有毒奶粉毒疫苗事件，这种受害者恐怕也是数以十万百万计。那么这些矛盾都很尖锐，当然还有前些时间闹得很凶的转业军的维权活动，涉及的人数恐怕也是数十万数百万。所以今年而且出现过好几次三四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那么在很早以前有专家估计过，在2016年，当时中国大约有每年啊这一年大约有18万起群体性事件。所谓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几十个人的，当然这个统计的数字它的超过100人的事件，这个专家估计大约在10%到12%之间。那么就按照这个规模，那中国平均每天500起事件，当然中国很大，可能分布不均匀，但是每天都很多。所以这个枫桥经验应付这些问题，它我需要澄清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枫桥经验的本质它是建立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是对政治贱民的歧视和迫害。那么它的前提是在群众中存在两个公开的明显的对立的群体，一个群体去监督和压制另一个群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些利益的受损者，他们应该说还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被或者一个单独的公开的被镇压的个群体。所以这个问题上讲，用这种办法来对付这些人显然是不可能。再一个就是说靠他的枫桥经验的话，去枫桥经验现在说的是要说服，而这些人他们都是明确的利益的受损失方，那么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利益上的补偿，靠说服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关键问题在于谁来说服他们，说服他们那些人恰恰是剥夺了他们利益的人，怎么能说服他们呢？
那么应当怎么看在中共党魁习近平 掌管中国六年，统治中国六年的发展。那么中共是否能像很多网友所说的那样，在打造中共千秋万代的乌托邦？对这个问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
聊这个话题会多少有一点是三缄其口，如履薄冰的。但是呢，我是要讲，第一，没有新东西；第二，不是仅仅的这一个什么公安方面的，它是和整个现在社会的压力，整个这个中共推出的一整套宣传、经济、治安整个的政策是要联系起来看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你看，我也看到重提义和团，高考重新开始政审，这个公安跑到大学里面去，非常野蛮粗暴的，好，你就算执法吧，我也不说他抓人，啊，就是吃相太不好看。说实话，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啊？就是刚才包括网友，包括小明先生也提到，他整个的是毛泽东在大饥荒以后重提阶级斗争，高调打压无产阶级提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既是这个制度的性格啊，因为这个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就有啊，就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啊，所以我认为到今天不会也很难有什么新的创新。我认为都是对文革思维的这个路径依赖。那么现在这个东西呢，它我觉得往下推也就是重复原来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以今天的高科技，以今天的这个定位系统、监控、人脸识别，它会大大的加强这个压力，而使整个社会的阴力很大。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倒不是说仅仅是为我个人呢，我为中国社会这个走向这种高压的社会，走向这个各个社会，它不能各个社会群体、各个各种观点、各种思想不能够公开的、公平的得到讨论，让我们这个社会啊，就是在遇到压力、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你很难掉头啊，弄不好啊。所以很多网友的担心，跟我们包括很多知识分子的担心，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担心重回文革。
应当怎么样看习近平会怎样利用所谓的创新方式来落实以群众斗群众、以群众治群众的所谓的凤桥经验？对这个问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
前两天刚刚在哈佛的结束了一场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的机遇挑战纪念研讨会，是由哈佛大学我所在的费正清研究中心和这个北京的天泽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当然也会有些新闻，因为这个有三位代表被在海关被禁止出境。
是的。
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有一位学者啊，是一个新权威主义重要的理论家，叫萧公勤先生，他就提出来，他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的路线叫威权主义的2.0版。那么我觉得刚才网友说得很好，现在我认为是文革路径的2.0版。这个2.0版不在于它是更温和，它是这个更少抓人，而在于是什么呢？有了今天的这个高科技，有了今天的这个更加严密的共产党的这个组织系统、控制系统，我觉得这个是。所以我刚才老说胆战心惊，我是担心社会像一辆狂奔的列车一样回不了头，会给我们带来灾难。你比如说他这个东西，我反对从一个仅仅是基层矛盾这个事情来看，我觉得是整个，我担心的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压力。
好的。
你比如说他这个现象，你得和所有现在的这些所有的现象连起来一起看，高考恢复政审，
10秒钟时间，
这个 啊，义和团，还有一个前不久刚刚提过的，好像国外很多媒体报告的，就中共的这个信用控制系信用系统，所谓，
对，
这个我担心是数字化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朝鲜表示将驱逐一名美国公民，这位美国公民从中国非法入境朝鲜，今年十月被拘押。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说，美国公民布鲁斯·拜伦·洛伦斯在今年十月十六日通过朝中边境非法入境朝鲜，被有关机构拘留。调查过程中，洛伦斯承认他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而非法入境，有关机关决定将他驱逐出境。目前还不清楚这名男子何时会被驱逐。最近朝鲜在拘押美国公民方面比较强硬，只有当美国政界人士前去营救，他们通常才会获释。被拘押的美国公民被释放时通常身体状况不错，然而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情况并非如此。他去年被朝鲜释放的时候处于植物人状态，之前他被朝鲜拘押了17个月，获释几天之后去世。朝鲜否认对瓦姆比尔实施酷刑的相关报道。驱逐最近被拘美国公民的决定，看来或许表明朝鲜希望继续保持与美国在今年六月开始的接触。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访问了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成为70多年前二战期间日军轰炸这座城市以来访问这个城市的首位日本首相。安倍首相的这次访问被认为是强调美日澳关键联盟的力量。安倍首相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五向达尔文纪念碑敬献花圈，向二战轰炸中死难者默哀一分钟。安倍说，达尔文曾经是前日军实施对澳大利亚第一次轰炸的地方，造成重大牺牲，我仅向阵亡的将士表示哀悼，向和平再次鞠躬。他说，由于大家不懈的努力，日本和澳大利亚达成和解，成为特殊的战略伙伴。莫里森说，我们承认我们的历史，我们今天纪念我们的牺牲和损失，但重要的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作为好朋友和好伙伴的良好关系。莫里森说，根据国际法，在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议上，澳大利亚和日本团结一致，我们强烈反对加剧地区紧张的任何行动。他说，以尊重国际法为基础的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区域海域秩序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区域愿景的核心。日本首相对达尔文的访问被认为是安倍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表示忏悔。安倍在2016年访问了日军曾经轰炸的美国的珍珠港。二战期间，在1941年12月对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实施轰炸两个月后，日军开始轰炸澳大利亚北部港口城市达尔文。这是全球冲突中第一次波及澳大利亚本土。1942年2月19日，日军飞机对达尔文两次空袭，造成大约250人丧生，战舰、飞机、民用和军用设施被摧毁。两位领导人重申双方的战略关系，承诺要在太平洋和次大陆南部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以抗衡中国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作为其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中国加大了对该地区的投资。自从19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关系开始稳步改善，包括双方在2007年达成日澳安保协议，加强两国在海上和空中的安全合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赢得了针对俄罗斯政府的一起重要诉讼案。 欧洲人权法院裁决，俄罗斯当局过去几年对纳瓦尔尼的多次逮捕行动不但违法，俄罗斯法院对这位反对派领袖的判决也欠缺公正，这些逮捕行动更具有政治动机。法院还下令俄罗斯政府赔偿纳瓦尔尼巨额损失。法院的这一判决结果对俄罗斯反对派和未来的反普京抗议活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星期四针对纳瓦尔尼控告俄罗斯政府一案作出最后宣判。欧洲人权法院认为2012年到2014年期间，俄罗斯当局对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七次逮捕行动违法和侵犯了纳瓦尔尼的人身自由。俄罗斯法院对纳瓦尔尼的审判缺乏公正。欧洲人权法院同时下令俄罗斯政府应该赔偿这位著名反对派领袖大约63000欧元的损失。除此之外，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还做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裁决，那就是俄罗斯当局对纳瓦尔尼的七次逮捕行动都出于政治动机。欧洲人权法院说，宣判结果立刻生效，俄罗斯政府必须在3个月内向纳瓦尔尼支付全部赔偿金额。此外，法院的判决还要求俄罗斯修改针对民众集会和游行方面的一些法律和规定，并调整一些具体的实施手段。2012年，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再次成为俄罗斯总统，导致俄罗斯当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一些反政府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与此同时，当局也通过立法等各种手段加强政治迫害和对社会的控制，尤其加大了对民众游行集会的打压。参加游行集会的很多人被逮捕和判刑，更有不少人在活动中遭到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殴打。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因为组织和参加反政府游行集会被多次逮捕和拘留，拘留期从几天到数十天不等。针对这些逮捕行动，纳瓦尔尼几年前向欧洲人权法院控告俄罗斯政府。欧洲人权法院去年2月做出了有利于纳瓦尔尼的裁决，但是那次裁决否认俄罗斯当局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带有政治动机。纳瓦尔尼对这一裁决结果立刻表示不满，而俄罗斯政府更不同意将赔偿纳瓦尔尼的损失，以及人权法院的裁决认定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属于违法和侵犯公民自由。随后，纳瓦尔尼和俄罗斯政府双方都对欧洲人权法院去年2月的裁决结果提出了上诉。纳瓦尔尼和他的律师团队说，星期四的宣判结果标志着在控告俄罗斯政府一案中，纳瓦尔尼获得了一边倒的决定性胜利。但宣判结果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欧洲人权法院十多年来在针对俄罗斯有关案件的审理中，首次根据人权公约第18款做出了逮捕纳瓦尔尼行动具有政治动机的判决。这一裁决结果也正是纳瓦尔尼和他的律师团队最希望获得的结果。纳瓦尔尼的辩护律师们说，由于欧洲人权法院不愿被人批评卷入政治，因此在对很多案件的判决中不太常用人权公约第18款。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这次除了做出逮捕纳瓦尔尼的行动具有政治动机的宣判外，其他的裁决基本都维持了去年2月的宣判。在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对纳瓦尔尼一案的审判过程中，俄罗斯方面派出了由一名司法部副部长所率领的法律代表团参加。俄罗斯司法部表示将会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判决，向纳瓦尔尼支付赔偿金额。但纳瓦尔尼的辩护律师团队说，问题将不会出现在赔偿金额的支付上，但普京当局未必会执行人权法院要求修改对民众集会和游行方面的法律和规定的裁决。俄罗斯法院过去对纳瓦尔尼的一些不公正的判决结果 也不太可能被推翻。纳瓦尔尼的辩护律师们未来还将做大量的工作，通过欧洲委员会向俄罗斯政府施压，来执行人权法院的裁决。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星期四的宣判是最终的裁决，俄罗斯政府和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双方都不能上诉。大审判庭的14名法官投票支持了这项裁决，当时仅有3人反对。政治分析人士说，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这次判决结果对俄罗斯反对派势力以及经常上街集会的反普京力量更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不但会深受鼓舞，对那些捍卫反对派人士、为在集会和游行中被捕人士辩护的人权律师们来说，他们未来工作时也更能因此找到可靠的法律依据。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对普京政权的不满情绪不断扩大，纳瓦尔尼目前是唯一能够挑战普京政府对俄罗斯当局构成实际威胁的反对派人士。伊赫洛夫说，纳瓦尔尼的支持者遍布全国各地，纳瓦尔尼所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设有分支机构，相比之下，其他的反对派人士，比如目前流亡国外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目前几乎都被人遗忘。俄罗斯当局曾经一度试图阻止纳瓦尔尼前往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的宣判。纳瓦尔尼几天前在莫斯科的一个机场办理登机手续，通过边防检查时，俄罗斯边防官员以纳瓦尔尼为支付几年前当局控告他的一笔官司的罚款为由，禁止让他离境。目前流亡伦敦批评普京的俄罗斯著名富商齐齐瓦尔金立刻为纳瓦尔尼支付了这笔200多万卢布，大约相当于3万多美元的罚款。在这之后，纳瓦尔尼才能在第二天抵达斯特拉斯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中期选举刚刚举行过，民主党赢得众议院控制的席位日益增加。那么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会有望在外交方面和获得进行合作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的介绍。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本星期举办的研讨会，与专家专家讨论新国会可能面临的外交问题，还有新国会的外交政策走向。关于这次中期选举结果，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人谢佛Bob Schieffer 在会上提出，这次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从共和党手中夺走的席位是自从1974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 Richard Nixon 水免事件辞职后的选举以来最多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会与政府部主任路易斯·劳特 Louis Lauder 表示，2016年大选后，该中心想知道美国是否正在变得更倾向孤立主义，因此做出了美国国会议员外交政策倾向的研究项目。研究的结果令他很意外，我们来听听他的发现。
We looked at this, the current Congress, we found.
我们看了现任的国会议员，发现大部分我们采访的50议员里的45议员都是属于那两个比较国际主义的派别。虽然他们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三个派别里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人，这就说明国会还是想跟世界接触，而且外交政策不是固有党派分歧的问题。虽然有党派的争论，但外交政策这个领域本质上并不是造成两党分歧的议题。所以将来就算在分歧强烈的环境，仍然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合作的机会。
但在国家潜在的威胁问题上，两个党还是有一些共识，
还是有个那个基础层面的共同理解，这意味在有些问题上我们有合作的机会。我认为两党最有机会合作的议题也包括和行政部门的合作，就是在中国议题上。美国面临跟中国竞争所带来的挑战，这个涉及到很多领域。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 Heather Conley 做出这样的观察。
我从来没想到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国会议员会感到需要立法防止总统决定让美国退出北约，但这确实在立法里。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和中国两天来在亚太经合合作会议部长级会议上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各持己见，相互不让，导致部长宣言迟迟不能出炉。在今年的部长级会议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成为最大的争议点。美国借本届会议的机会公开抨击世界贸易组织，并得到多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在15日的会议中，许多成员国经济体表示，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已经不太适合当今世界经济现状，必须做出大幅度改革，尤其是争端解决机制及透明化的部分。而中国则公开表示，希望只针对解决争端机制部分改革，其他部分则没有必要改革。与会官员透露，目前症结之一是涉及多边贸易问题部分的部长宣言如何表示。有部分成员表示，虽然基本上同意美国的立场，但对世贸组织抨击力度方面则有所保留。针对这一僵局，欧盟贸易执委马姆斯托姆星期五在巴黎的一个会议上说，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谈判中必须做出让步，他提醒说，否则美国可能会放弃当前的体系。马姆斯托姆说，中国已经从世界贸易体系中获得了很多益处，我们呼吁中国表现出领导力，与我们一起改革和更新这个体系，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因为如果不这样，美国将在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搭建另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批评世贸组织将中国列为发展中国家，并对此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美国的不公平，并威胁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总统还指出，中国一直没有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则一直坚称，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根据人均 GDP， 中国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是毋庸置疑。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五说，南中国海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范围内在任何地方航行和飞行。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彭斯副总统说，我们都同意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容不下帝国和侵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的首脑峰会可能只是会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两国间的贸易战不会在峰会之后偃旗息鼓。彭博社15日发出报道说，彭斯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会晤进展顺利，就会为以后的谈判确定一个框架。他表示，美国仍然计划在明年1月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而在此之前，美国不会跟中国达成一个完整的正式协议。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台积电创办人兼领袖代表张忠谋预计将在峰会期间跟美国副总统彭斯举行会谈。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